说话准确的王道环老师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什么样的话题呢？应该有包括六月号的科学人。
不，五月号。
啊，五月号。
六月号的刚出来，
啊、
大概还没有铺到世博摊上。那我们先把五月号给结束吧。
哦，五月号，我们先回头看上个月，你欠我们一个月。
不，这是本月啊。我们今天是五月二十号。
哦，现在还是五月。
对。
那你为什么那么晚才弄呢？啊，你要让国语审定小组给你知道了，他会说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我们先介绍一篇科学人五月号的专题报道。
哎，
那他报道的是利用干细胞的再生医学。其实过去20年啊，利用干细胞的再生医学啊，是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话题。
嗯，
我们听了这个干细胞以及再生医学这一些新闻已经太多次了。
嗯哼，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大概需要这么一种报道啊，综合已经有的
refresh 我们的记忆。
不，倒不是不需要 refresh， 这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嘛。
我会忘了，我还是会忘。
是要综合一下。
嗯嗯，
到目前为止研究的成果以及临床的运用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哎，
那所以这一期就是五月号的科学人其中有这么一篇专题报道，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那这个专题报道是分了至少四个专题，就是四个子题来讨论。
是，
譬如说关于受损心肌，也就是心脏病人能不能利用干细胞来这个恢复他的这个青春，然后还有譬如说这个脑子受伤的人，譬如说中风的病人能不能利用干细胞来恢复他大脑的功能。像这一类的像这样的子题总共有四个。那所以我们刚刚好今天中国时报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一个苏格兰的研究团队，他们实验了一个干细胞疗法，利用干细胞来治疗中风病人。
是，
我看了以后其实蛮惊讶的，理由在于就是说第一，到目前为止似乎干细胞的疗法或者是利用干细胞的再生医学啊，仍然停留在实验医学的阶段。这是第一。那第二，那有许多我们过去一直都认为是非常有希望的干细胞疗法，那到目前为止那由于有一些技术上的细节没办法掌控，所以还没有见到很明显的这个疗效。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始终没有脱离实验性的临床疗法，而不是一个正规疗法。你譬如说今天中国时报所报道的这则新闻，其实是刚刚在欧洲的中风研讨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是由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利用9个病患，你只要一听这数字你就知道这仍然是一个实验疗法。他找了是9个中风的病患，而且他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是，
那甚至有一些病人他的中风史就已经超过5年了。那他为他们做干细胞疗法
啊，
结果当然就值得报道，就是因为
有效，
有很明显的改善。
哦，
那当然这个结果虽然让人这个兴奋，可是我们还是要必须注意几个细节。第一个细节那就是参与这一个实验疗法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少，那只有9个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一个疗法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评估，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干细胞真的见效了，真的是一个好的疗法，那还是事实上跟干细胞毫无关系，那只不过就是医生对于病人的这一种特殊的处理使得病人对于医学或是医生产生了强烈的信心，而这一种强烈的信心事实上
精神战力
往往可以改善病情的。那讲我们用正式的科学文献来说的话，那很可能是一种安慰剂效应。OK，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看到了这种新闻，而且你注意到了这种细节的话，那你当然对于利用干细胞，再生医学哈，那你会期望有一些比较深入跟周到的报道。那刚刚好，那这一期就是五月号的科学人就有这么一篇报道。 那他的四个子题里边，其中一个子题就是针对大脑的中风，就是针对大脑病患。
嗯，
那他报道的这一群病患是有一种特定的大脑疾病，那就是帕金森氏症。
嗯，
我们在这边事实上谈过非常多次，就帕金森氏症在所有这个大脑的神经病变里面啊，
嗯，
是它的病因病灶哦是最清楚的一种。你譬如说我们对于一般的中风病人，由于中风是因为脑血管发生病变所造成的结果，那不同的人中风以后他所产生的症状，他的病灶可能都不一样。
嗯哼，
所以你拿这一些中风病人来做实验是很就是说相对说起来，你由于你对于他的病灶并不是那么完全了解，那个病灶造成的生理的后果你也没有办法掌控。
嗯，
所以你是采用的任何一种疗法你都很难判断他的治疗的效果到底可能会是什么。
嗯，
或者是你治疗了之后假如产生效果的话，你很难判断那个效果跟你的治疗手段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嗯，
帕金森氏症不是这样，帕金森氏症有非常确定的病灶，而且那个这个有非常确定的生理的后果，那我们对于病灶与生理后果有非常精确的知识，因此任何一种疗法我们都很容易来判断，有效的话那个效果跟这个病情彼此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嗯，
那你假如读完这个报道的话，你就会发现是到目前为止利用胚胎干细胞或者是成年干细胞来治疗帕金森氏症，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这个一个实验的疗法。
嗯，
那有好几个技术上的原因我们到现在为止没办法控制。譬如说你注射胚胎干细胞到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脑子，事实上都有一个风险的，就是你没办法预测那些干细胞到了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那它会不会如你所预期的变成那一种特定的细胞。假如不如你预期的变成那种特定的细胞，它不但不会发生预期的疗效，还有可能产生这个意外的后果。
是，
譬如说有可能干细胞注射到身体的任何一个组织或器官里边去，那到了最后变成肿瘤，这是可能的。
是，
那所以你第一使用干细胞，就是你不能够非常天真的期望干细胞会按照你的希望变化，而变化的方向是有助于产生疗效的。
嗯，
那像这一类的细节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还不能够完全掌控，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了过去20年我们不断的听说利用干细胞的再生医学的消息，可是绝大部分的疗法仍然都停留在实验疗法的阶段。
嗯，
那这是一个例子。那这篇报道里面第一个例子就是第一个子题就是讨论就是心脏病患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利用干细胞疗法
啊，受损的心肌。
对，那相对说起来我只能这样讲，就是相对说起来啊，心脏的病变比这个脑子的病变啊要简单一点。
嗯，
因为脑子功能太复杂了，那心脏基本上只不过是一个帮浦嘛，负责输送血液。
嗯，
那我倒是觉得你读了这个特别报道以后哈，你学到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节目上提到过的一些新的知识，那有一些知识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
嗯，
你譬如说这个我们过去都相信心脏跟脑子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心脏成年以后啊它大概就不会产生新的心脏肌肉。
嗯，
所以要是这个心脏病发你大片的心肌死亡了之后啊，
是
你要让 那一些你要补充那些心脏肌肉，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外来的干细胞注射进去。
嗯，
那你那可是现在经过研究以后发现，事实上成人的心脏细胞它仍然会继续分裂，而且成人的心脏里边仍然有这个干细胞，那那些干细胞可以补充新的心肌细胞，
嗯，
然后成年的心肌细胞它会分裂，也能够补充新的心肌细胞。
是
OK，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它的补充的量实在是太少，补充的量实在
是它有数字吗？
对，它估计每一年大概更换1%，那事实上，假如一次典型的。一次典型的心脏病这个病发，它所伤害的心肌的细胞啊，
嗯，
大概可以高达10%以上到20%，也就是1/10到1/5的心脏肌肉都被波及了。
嗯，
那这一些心脏肌肉死亡了以后，它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那是减少了心脏的动力。第二个，这些死亡的细胞又会变成疤痕组织，而这些疤痕组织由于没有弹性，那它事实上妨碍了心脏发挥功能。OK， 那所以现那这篇报道就是这篇报道就特别举出来两个临床实验，
嗯，
那这个发现注射到病人体内的这个心脏干细胞，那有的是利用病人自己心脏内的干细胞，把它分离出来以后，在实验室培养，再注射回病人的心脏，那有的是由其他人捐赠的干细胞再培养成这个心脏干细胞的前驱细胞。
是。
那现在发现利用干细胞疗法来治疗这个心脏病人，
嗯，
最有效的部分是它能够消除这个疤痕组织。
嗯，
消除疤痕组织事实上是有帮助的。消痕疤痕组织的话，那比就是能够防止原有的疤痕组织拖累心脏继续发挥功能，
嗯，
因为疤痕组织事实上没有弹性的嘛。
嗯
，OK。那至于能不能恢复心脏的这个运作的效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不大一样的。嗯，一个实验是可以提升这个心脏运作的效率，嗯，虽然不能够恢复原来的水准，
嗯，
可是是可以提升的。但是另外一个临床实验显示，这个心脏并没有提升效率。OK，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报道是我们需要的。也因为像这一类。跟这个年龄有关系的疾病，那是我们自己或自己的家人都是越来越容易碰到，那个碰到的机会也是相当大的。那我们对于这一类的疗法的知识越多的话，在我们碰到这个类似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越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去期待，而且越知道应该怎么样跟医生讨论，或是问医生什么样子的问题。
嗯，
那所以这一篇是我这个推荐大家第一篇可以先读的。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
嗯，
从我们这个节目开始报道类似跟很实用的。跟就是救命的病啊有关治疗有关的这些讯息以后，
嗯，
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些你觉得已经应用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了？目前，因为我每一次听到只要它是这个来自于比如说科技 email 单元的讯息，绝大部分都是现在在临床阶段或者在什么什么这个动物实验阶段，
嗯，
或者是小动物实验阶段，
嗯，
或者大哺乳动物实验阶段，
嗯，
但是它什么时候它真的对了？哦，就是或者说我隔壁邻居就是这个好的，那好像目前我们还没有连接起来，对不对？
不，等一下，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已经做了超过10年了嘛。
对，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第几次我就报道过，利用干细胞来治疗，
嗯，
利用干细胞来治疗这个心脏病。
嗯，干细胞治疗心脏病。
行，那我那个时候报道的是猪做的实验。
嗯，
因为研究心脏病啊，通常用猪，因为猪的心脏跟人的心脏啊，
嗯，
大小，这个非常的接近，
特别是有些人，我没有做政治评论啊，
这已经是超过十年以前的，我们曾经报道过的。那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报道，这个是已经进入人类的临床实验了。
是
OK， 那你不能说这不是一个进步，这是一
个，你还是报道的快一点，我快赶不及了。九八新闻台 News98 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这个 free riders 对于社群或社会的伤害。
这个我们
讲过的，
我们上一次讲过，不过是因为是最后一则，
对，匆匆忙忙，
快结束了，匆匆忙忙，所以至少有一位听众朋友写信来抱怨，他说他想多听一点，至少他是说他并不清楚，我
到底说了什么，
一点都不错，
要拍拍手，给你拍拍手，知道错啊，能不能改，不错。
好，我们还是从1976年开始说起啊，就是1976年英国的演化生物学者，他是牛津大学的演化生物学者道金斯，他出版了一本杰作，到目前为止还是畅销书，
是
所有学演化生物学的人大概都会读的。那这本书英文名字叫做 Selfish Gene， 那中文把它翻译成自私的基因。这个翻译啊，让大多数人都误会了，以为这本书的内容是说基因很自私，因此人就很自私。那其实这本书不是，
或者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逻辑。
其实这本书不是说这个，这本书真正说的是啊，由于我们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与别人合作。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道理不只是人文理想，其实也是自然之道。那不过当然还是有人好奇，那自私自利的个体对于社群到底可能有多大的伤害
啊？
那科学家是还不仅仅是想要从想要描述这个现象，他还想测量这个现象。所以现在美国这MIT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的两位学者，这个物理学家。他们用酵母菌来做实验，酵母菌不是细菌，酵母菌是真菌，真核生物
，
酵母菌
是核，就是核心的核，
对，就是它是有细胞核的。那酵母菌来做实验，他们证明啊，自私自利的个体啊，即使占社群的90%，仍然不至于使得整个群体崩溃。
那是啊，你看那个立法院，对吧？
酵母菌的群体，即使有90%的个体是自私自利的，仍然可以继续维持原有的规模。OK， 那但是这样子的群体，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难以承受挑战。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假如它的生活环境没有任何的变化，那这个群体里面，最高可以容纳90%的个体自私自利，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他怎么能够辨别哪一些酵母菌是自私自利？
不，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有一些酵母菌会生产这个糖分供其他的酵母菌使用。那所以那有一些不会。那有一些酵母菌只会利用别人生产的葡萄糖。
立法院。
那就是说，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边，那是一个能够继续持续存活，而且存活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的这么一个群体，只要有10%的个体是生产者
啊，
那它的生产力就足以支持整个群体的生存，
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一样。
那可是假如这样子的群体是生活在一个多病的环境里面，那随时要遭遇一些全新的挑战的，
是
这样的群体，就不大容易生存下去。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的个体是非常容易使得 群体不能够因应新的挑战。
嗯嗯嗯。
对，所以这个发现是蛮有意思的。
嗯。
那当然由于他用的是酵母菌做实验，那这个所以他测量这个生产力事实上是非常容易的。
是。
可是假如
就生产糖就好了。
假如用人类的社群来谈这个问题的话，就变得很复杂了，因为我们很难测量这个人类的这个生产力到底有多大，很难去量化。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八个月的黄蓝灯了。
不，我
这个也不能算。
我想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谈。不，我再猜了。比较复杂一点的生物，因为酵母菌相对来说它无论如何是比较
简单的单
细胞
的、
嗯、单细胞的真核生物嘛。
嗯，
那多细胞生物或者是像哺乳类这样子的复杂的生物，一个社群里边它的生产者我相信不可能只需要 10% 就能支持整个社群的存活。
嗯 嗯，
我相信应该是这个
比例要高很多的，
要高很多。
嗯，
对，
好的。另外，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痒的感觉，痒的感觉的神经传导。
湿疹干癣的症状之一就是病灶会发痒，难以抑制。
是。
那病人会急着抓痒，甚至抓到病灶会溃烂。
嗯。
病灶溃烂最大的问题是可能会造成二次感染。
嗯哼。
Okay。那这个那所以这个医师都想要研究，最想要研究这个痒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或是这种传达痒的感觉到底是在神经学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痒的感觉是脊髓背根神经节的感觉神经元负责的，我想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嗯，
当然是感觉神经元负责的嘛。那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痒的感觉神经元与负责热感、痛觉的神经元有亲密的关系。
哦，
那抑制痒的分子，
嗯，
往往会使得热感、痛觉也麻木。
哦
，OK。那现在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只与痒的感觉神经元有关的特定蛋白质。那这一种特定蛋白质，中文翻译叫做尿素的尿，尿钠，钠就是这个
氯化钠的钠，
对，尿钠生态，那是一种蛋白质，
生态，对，
生态，
听过这个话，
对，这是
月字边一个生命的生，
对，尿钠生态，这是一种蛋白质，
嗯，
那这种蛋白质的生理作用包括调节血压 ，OK。
嗯，
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总而言之就是研究人员破坏小鼠制造这一种特定生态的基因之后，小鼠对于痒的刺激就不再有剧烈的反应。
哦，
换言之，要是破坏制造尿钠生态的基因，小鼠就不会感觉到痒。
哦，
那要是将那种尿钠生态注射到小鼠的腰椎里边，无论正常的小鼠还是对痒不敏感的小鼠都会做出抓痒的反应。
哦，
这就表示这种特定的蛋白质，这种叫做尿钠生态的蛋白质，
嗯，
真的只与痒的感觉有直接关系。
嗯哼。
那可是尿钠生态与痒的感觉之间的因果机制目前研究人员只能够推测。
是。
那这个研究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对于痒这种特定的感觉科学家已经有了新的研究的窗口。
嗯。
那另外一方面，那也许科学家可以针对尿钠生态这种特定的蛋白质来设计抑制的药物，来帮助受湿疹干癣这一类受到痒的这个痛苦的病人。
但是这痒不也就是一个警讯嘛。
我已经说过了，过去找到跟痒这种感觉有关系的分子，你要是去抑制了它，会造成
痛啊、热啊、
痛觉都没有了。
嗯，
那现在的找到了这种这个特定的蛋白质，它只会止痒而不会止痛，所以这是相当好的一个设计药物对付的一个对象。
是，你知道有一句很好的现代诗是这样写的：你的痒我不能替你抓。 98新闻台 News98 今天科技没有单元道安兄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讲到了痒的感觉的神经传导，接下来有一个很新的跟新闻有关的话题哈，辨识人的面孔。
对，
记得 Brad Pitt 前两天还说他自曝说他患了一种病叫做脸盲症，他无法辨认人的面孔。
哦，是啊，辨认人的面孔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嗯，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比较了三种最新的，我特别要强调，最新的面孔辨认技术。
嗯，
发现其中一种可以从警方搜集到的这个录影带中，辨识出美国波士顿马拉松大赛，也就是4月15号星期一所发生的那次爆炸案。
嗯。
的嫌犯之一，那次的嫌犯不是有两个人吗？
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对，那他用最新的，用三种最新的面孔辨识技术，发现其中一种，可以辨识出，就是从警方所搜集到的那些录影带里边，可以辨识出两名嫌犯中间的一名，就是那位弟弟，也就是生还的那一位，那位已经被打死了的哥哥，没有办法辨识出来，那研究人员指出。那可能是因为啊，录影带上所拍摄到的影片啊，是因为那位哥哥戴了墨镜，或者是摄影的角度不利于辨识。但是这个研究结论，仍然让人觉得兴奋，因为以机器辨识人的面孔，的确非常非常的困难。在理想的情况下，就是角度与光线都很理想的情况之下，辨识率可以高达 99%。
是，
但是研究人员并不知道波士顿爆炸案的办案人员使用哪一种技术，因为说不定波士顿的办案人员使用了一种国家机密级的这个辨识技术，那他们不知道。
是，
那我为什么要报道这则新闻呢？那报道这则新闻真正的用意在这里，就是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以机器辨识人的面孔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人辨识面孔的能力相对于机器，那简直就是绝技，毫无疑问的。我们还无法设计出像人一样有效率的辨识面孔的技术，因为我们并不清楚人是怎么办到的。我们要知道了以后，才有可能有意义的讨论能不能设计出辨识面孔的机器。我们现在甚至不知道人是怎么办到的，所以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有意义的讨论。假如我们知道了人是怎么办到的，我们可以讨论，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就能够设计出有同样本事
能力的
机
器。对。
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视或电影上看到许多的神奇的机器啊，特别是 CSI 这种影集或者是犯罪的影集里面，
是
那好像这个警方只要用电脑，把一个按几个钮，那马上就可以这个比对这千千万万个这个面孔或照片，或是这个几分钟长的，或是几小时甚至几天长的这个录影带，可以找到嫌疑犯。千万要注意，绝对没有这一回事。在电视电影上我们看到的情形都是过分的夸张了。事实上有许多事情人做起来轻而易举，而机器做起来是极端的困难。
我记得你讲过最后这两句话，人上楼梯下楼梯很容易，可是你要做设计一个机器人上下楼梯，他苦死他了，
极端的困难。所以是这个做人形机器人是最困难的。
你现在我看在你这边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影像，是两只老虎吗？
白虎，
两白虎，
对 对，
白色的老虎，那么白呢？
那中国自古有四象说，这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四象四种野兽，左青龙右白虎，前玄武后朱雀，这四种不同的野兽。那然后又有四种不同的颜色。OK， 那白虎是真的有。那我从小对在这四种就是青龙白虎玄武朱雀里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白虎。为什么？因为有一部传奇小说是我小学五年级看的。我非常喜欢。那叫做薛仁贵征东。那薛仁贵就是白虎星转世。
这个我们都有印象。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完全是这个
他的儿子射的那个老虎。
对，最重要的是他的儿子杀了他。所以这是中国式的伊底帕斯情节。
对对，
这非常有意思。所以白虎，就我们谈白虎。那最近北大一个研究团队他发现了 白虎毛色的就是白虎毛色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哦，
你知道吗？那个白虎，白虎其实就是现在有基因的证明，白虎其实不是一种白化的动物。
嗯，
有许多的动物，哺乳类啊，
对，
还有包括我们人。那我们中文的俗名都叫白公。或者是
有白仔或者
白化子，
嗯，
那这个就是比较文雅一点的说法，嗯，叫做白化子，就是皮肤显得这个
特别苍白嘛，
不仅仅是苍白，它还有一个粉红的颜色，
嗯，
还包括眼睛
比较淡，颜色比较淡，
而且还泛的红光，
嗯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化动物，
是蛇，好像我看到过，
蛇也有，没有错。那所以是像这一种白化动物，过去很多人都相信，很多人怀疑，
嗯，
就是白虎到底是不是这种，就是一种白化的动物？
是。
可是事实上，白虎，他们身上还是有斑纹的，那他们那个斑纹基本上是一个淡的黑色，
嗯，
他们有，不是没有。
是
OK， 那跟你刚刚所说的什么，白化的哺乳类，嗯，或者是这个蛇很不一样，
嗯，啊。
那不应白化动物的话，不应该有这种淡淡的白色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斑纹。
嗯
，OK， 那现在就是北大一个研究团队，那他们终于找到了白虎的基因。
哦，
这一种基因就是跟毛色有关系的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所导致才会导致白虎。那这个基因跟造成白化动物的基因不一样，是两回事。
是。
那这一种这个拥有这一种这个就是白虎，事实上在自然界也有，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动物园或者人工豢养环境里面才可能看到白虎。那在自然界，这种白虎生存是没有问题的，
嗯，
跟白化动物不一样，白化动物还是有一些生理上的缺陷。
是是。
那这些白虎没有。OK， 那完全是一个跟毛色直接有关系的一个基因的突变所造成的，
嗯，
那并不影响它的生理，也不影响它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所以这一个研究基本上是第一是证实了白虎不是白化动物。第二个由这个结论衍生出来的，那就是白虎事实上是值得保育的，因为这个是自然的变异，
自然的
变异，而不是一种病症。
嗯，
所以在从保育的角度来说的话，事实上也是应该的，作为一种保育的对象的。
是这个白虎的生态观察里面有没有包括这个，比如小白虎会特别对付他的老白虎，所以才会有薛丁山？没有啊，没有没有。
我不相信中国古人曾经做过那么长期的田野观察。
OK，
没有这回事，真没有这回事。我觉得这个研究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研究。那当然，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收集足够，你必须要收集到足够的白虎的基因组，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这个白虎有七只，然后用七只白虎，那这一些白虎全部都是这个孟加拉虎，
嗯，
全部都是孟加拉虎，所以他们收集了七只白虎跟九只黄老虎，
嗯，
那做了基因的比对，那这一方面是这个用了非常强大的基因组分析的机器，嗯，
是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还有两分多钟啊，我有兴趣一个题目想问你，就是关于痘病毒来自动物的一种新的威胁，这也出现在五月号的这个科学人里面，你稍稍跟我做一点补习好吧？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天花，我们说天花已经在地球上绝迹了，
对，
因此大概1970年以后，那就没有强制种牛痘了，
对
，OK， 那好了。天花既然已经绝迹了，我们当然就不应该种牛痘，就不必种牛痘了，
对，
不是不应该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所种的牛痘不仅可以预防天花，还可以预防跟牛痘有非常亲缘关系的一大群的，病毒所导致的疾病。
嗯，
那所以呢，现在虽然天花已经绝迹了， 那而我们停止这个接种牛痘，反而会使我们容易感染
其他的痘，
其他的这个跟青花有亲缘关系的
病毒，
这个病毒，那些病毒集体来讲，我们就叫做痘病毒。
嗯，
那这些痘病毒，跟天花病毒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天花病毒在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个宿主，它不能够在人类以外的动物身上生存
啊，
所以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天花病毒了，那是真的就没有了。
对，
那并不是说它藏在地球上哪一个角落，
角落里面
哪一些的其他的动物身上，
就绝种跟云豹一样。
你也可以这么想。那我们发现哈，大部分的痘病毒其实都藏在这个啮齿类的身体里面，那就是鼠辈了，老鼠啦、松鼠啦，都是属于啮齿类。那它们在这个啮齿类的身体里面啊，不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疾病，那这些动物不会带有任何的病征，所以人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哈，不会有特别的提防。那他们从这些啮齿类跑到人的身上来，都会造成疾病。那我们现在由于不接种这个牛痘了，所以我们对这一些痘病毒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免疫力。
我详细看这一期的课件。